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特蕾莎修女，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她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致力于解除贫困，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特蕾莎修女一生中曾18次被提名为年度最受尊敬人物中的10大最受尊敬女性之一，并在20世纪80-90年代间数次当选。1999年，特蕾莎修女被美国人民投票选为20世纪最受尊敬人物榜单之首，排在他后面的是马丁·路德·金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他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他从12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特蕾莎修女以博爱的精神默默地关注着贫穷的人，使他们感受到尊重、关怀和爱。特蕾莎修女没有高深的哲理，只用诚恳、服务而有行动的爱来医治人类最严重的病源：自私、贪婪、享受、冷漠、残暴、剥削等恶行，也为通往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和我共同来欣赏杜月的一篇有关特蕾莎修女的文字。这么单纯的美丽，爱是大树下的家。他们在那里做饭，他们在那里吃饭，他们在那里睡觉，那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不是一首无意义反复回环吟唱的儿歌，而是关乎一棵成为家的大树，一对贫弱母女悲惨而又温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特蕾莎修女，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有一次，我在街上找到一个大约6-7岁的小女孩，然后把她带回施舒瓦。我给她洗了一个澡，并给她衣服 极好的食物。当晚，这孩子跑掉了。我把他寻回，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跑了。他这样逃跑三次后，我派一位修女跟着他，看他往哪里跑。修女在一棵树下找到他，他和他的母亲、妹妹坐在一起，那里有些食物，他母亲正在用他在街上捡来的食物做饭。直到那时，我们才明白他逃跑的原因。他的母亲爱他，而他又非常爱他的母亲。他们在对方眼中都是美的。那女孩说：“我的家，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家。”爱要先变成穷人。1952年，特蕾莎修女在街头偶遇一个奄奄一息被遗弃的老妇人，老鼠和蚂蚁正肆无忌惮地要嚼着老妇人的身体。她带老妇人去医院，可医院却不肯收容。特蕾莎修女只好把这个老妇人带到政府官员办事处，要求他们为那位老妇人和那些被遗弃街头的垂死者提供一个安身之处。一个医务官员说，只有一个废弃的破庙可以用。从这一天起，特蕾莎修女创办了一个专门安置穷人和垂死者的组织。他在加尔各答遍寻病弱垂死者，把他们带回，给他们衣食，为他们治疗，握着临终者的手安慰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与习俗办理丧事。有一次，他路过一个冥渠，发现里面有东西在动，他上前一看，是一个垂死的人。他把那人带回善终会，让他在爱和平静中死去。那人临终时说：“我在街上活得像头畜生，如今我却像天使般死去。”特蕾莎修女1910年出生于南斯拉夫，1928年参加爱尔兰洛雷托修道院，同年被派往印度，在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近20年。他的居住地有高高的围墙，与周围印度混乱贫穷的生活隔开，里边有花园和舒适的楼房，那差不多是一种贵族式的和平安宁的生活。1946年，他说：“我听到呼召，要放下一切，深入到贫民区去服侍那些贫穷中最贫穷的人。”他离开了修道院，先是在贫民区办了一所学校，后来他又创办了仁爱修会。年复一年，他救助了4万多名被遗弃街头的人。他的事业在壮大，他创建的组织已经有4亿多资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依然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直至去世前，已逾80高龄的他仍与其他修女一起睡在地板上，只有2套换洗的棉质修女服，自己洗衣洗餐具，每日与普通修女一样从事繁重而琐碎的各种劳动。他说：“为了为贫穷者服务，首先要把自己变成穷人。”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公报指出，他的事业有一个重要特点：尊重人的个性， 尊重人的天赋价值。那些处境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他最真诚的关怀与照料。这种情操发自他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公报还说，他个人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间的鸿沟，他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是做微小的事。特蕾莎修女认为，爱是表现于为他人设想，善待他人，与别人分享喜悦。爱通过日常细微事表现出来，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人能表达彼此间深切的爱。也许只是嫣然一笑，也许只是为对方提一桶水。特蕾莎言辞简洁，直指人心。她从来不止于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她说，我在孟买有一次不寻常的经历，那里正在举行一个有关饥饿问题的会议。我本该出席，但我迷了路。不知怎的，我后来到达那会场，而就在那会场门前，我发现了一个垂死的人。与会的人士在那里高谈阔论有关食物与饥馑的问题。我把那垂死者带回山中会，他死于饥饿。而那会堂里面的人却在讲在15年内生产足够的粮食。他说，假若我不扶起这个人，我就不会帮助近42000个人。我只会看到个别的人，我只会在一个时间去爱一个人。他的一切行动能力来自他对信仰与人性的洞见。他的信仰是爱，不图回报的爱，以卑微者能够接受的方式。他看到了人更深一层的需要。他说，除了贫穷与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以外，也渴求别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爱、仁慈和体恤，所以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他指出，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单是食物，赤身的人所求的不单是衣服，露宿者所可想的不单是房子。就算是那些物资丰裕的人，都在渴求爱、关心、接纳和认同。被人弃绝乃是最严重的病症。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依然看到有人在爱的匮乏中死去。他们有另一种贫困，心灵上的匮乏，即那种孤寂与被人弃绝的情况。在今天的世界中，肺结核和麻风病不是可怕的疾病，心灵上的贫乏才是最严重的病症。于是他竭尽全力给予别人具体的爱。残病着腐烂发臭的伤口不会让他退缩，他也更在意那些日常小事。一句温言，一个微笑，握着垂死者的手，直至他们平静的安息。
是你们的安息，是你们的爱。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爱只受伤，要爱的真挚，就无法避免受到伤害。就像一个酷爱糖果的小孩子，如果三天三夜一直在吃糖果，必然也会伤害自己。这是特蕾莎修女的思路。她说，我们必须不断付出爱，直到受伤害的程度。他不是愁眉苦脸的受虐狂，他的脸上满是和平喜乐。他做一切都是凭着爱，哪怕爱只受伤。他将日复一日的受苦和冲击视之为人的成长。他认为当代人对受苦有很大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源于我们内心的愤懑和痛苦。痛苦是一种传染病，是癌症，是藏于内心的恐惧。受苦使我们变得纯洁，并不是深思熟虑的言辞，而是爱的行动才能深入人心。他为每日简单而踏实的工作而喜乐，永不脱落的爱的阳光。特蕾莎修女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好多记者问她为什么不追究、不抨击印度贫穷混乱的根源。他说，有别人去做那些事，街头那么多呻吟、病弱、垂死的人需要刻不容缓的救助，这是没有到过印度的人难以想象的。他只想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他的信念就是这么单纯。无怪有好多评论者将之称为天真的妇女。可是她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这个深夜，我突然向往一句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自从3年前在学校选修宗教哲学，我一直徘徊于求知的迷途，陪着那个畅谈基督徒的激情的克尔凯敦尔一起经历恐惧与战惊。一些词句、一些概念在我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最后我只好以为生命是一个悖论，除了缄默、深深的屈服，我们无法做什么。今夜读特蕾莎修女的自述集，活着就是爱，我惊异于这个单纯灵魂中美丽的风景。她的光芒，她的震撼，并不因她自己生命的死亡而结束。就像那句话，果实里包裹着阳光，但果实脱落之后，阳光并不脱落，他仍在呼唤人们要有爱的行动，走出围墙和山谷，触摸和医治，受伤与得救。 这是一条创造之路，一条得胜之路，一条美丽之路。在仰慕上苍者的眼中，满是泪水，满是惊奇和灿烂。
他需要你不断付出，我要用一生一世的幸福，就要有决心，甘愿让步。有时会有风雨拦阻，有时会有病痛困苦，但若是愿意彼此背负，即使再难也能克服。
有时爱的有些辛苦，有时累的无法消除，但若是愿意彼此呵护，爱人是一条最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杜月的文章，这么单纯的美丽。
爱是一条不好走的路，它需要你每日维护，若要有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即使再难也能克服，
有时爱的有些辛苦，有时累的无法消除，但若是愿意彼此呵护，爱人是一条
再难也能克服。
有时爱的有些辛苦，有时累的无法消除，但若是愿意彼此呵护，爱人是一条
爱人是一条最美。